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晚啊，下午平安。那个很久没有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交通，那今天所要交通的题目是蒙福的路。那之前不知道弟兄姊妹还不记不记得，之前我有交通过了几个题目。可能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就两种树，还有两种人，还有两条路。那今天主要交通的蒙福的路，那它是我们基督徒在指的是蒙福的路跟外邦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所提的是指的是与神的儿女基督徒有关的。什么是基督徒在我们地上生活的一种蒙福的路？我们什么叫蒙福的路？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从之前的两棵树的选择，两种人的一种分别，和两条路的选择，那这其中是跟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有生命的关系和神话语的关系，还有肢体之间的关系。那生命关系是神他的救赎所给了我们的，因为我们人选择了来相信他，对不对？也就是所谓的因信而被神所称义。那也就是因着我们人有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得着了神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从灭亡的道路，然后转向永生的道路，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可以给我们一种思考啊。那种什么叫蒙福的路？什么？那在圣经上，我们先来读圣经的诗篇第一篇。请弟兄姊妹同翻开诗篇第一篇，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读，因为短短的几节而已，六节。好，那分到我们一起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从诗篇第一篇，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清楚到，我们神的儿女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可能有两种路，两种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我们地上生活，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还是恶人的生活？那我们也都知道，只有一个完全的义人，就是耶稣基督。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伯，似乎是所公认在圣经当中然后撒旦在跟神之间的对约伯这个人的一个 challenge 他的挑战然后想要说他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丰富的得到丰富的祝福所以他这个就可以做，好像是不是可以行善那可以做很多好事所以人家称他为义人。可是当这个所谓的义人的道路，我们怎么样去行？因为人在地上生活，有可能为什么？尤其是基督徒，有可能受到试探，对不对？撒旦的试探，或是环境的难处，或是我们身体上的病痛等等，都有可能是让我们是不是能够要感觉说，我一个基督徒，我的蒙福的道路是这样吗？是为什么会好像似乎是 不像说我们所知道的啊，是一种有一种好像一帆风顺，因为主说什么，他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满啊，然后又有另外一句话是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所谓蒙福的路，并不是在我们外在的啊所谓的啊生活物质的条件啊一种关系，而是说今天神给我们一种选择的自由。我们同样虽然是同样得蒙神的救恩，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蒙福的生活来啊，这就是一种人生的道路。那我要走在所谓的像诗篇第一篇所告诉我们的义人的道路呢，还是恶人的道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做选择。那我们就很粗浅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可以，大家可以稍微，我们可以都每个人都可以自我的去思想，那个什么叫福啊？这个蒙福就是好像似乎是我得到人家的祝福，或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祝福，得到了一个福分等等啊，他可能有衣有食，然后不错哦，我的生活也不错啊，或是我的生活还不是那么样的那个好像很平顺啊，我的生活当中不管是也许跟家人生活还是不是那么美满，对吧？那是不是我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那为什么我的生活是不是并没有像别个基督徒那样的蒙福？我是不是会有这种逆向的一种想法？那是真的是如此吗？神是让我们有一个选择自由权，但是呢，他却是赐下这本圣经，他的末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人生的所有问题的什么答案。那也就是说，借着神的话，我们能够在寻求人生的真义的时候，我们这两条路我们要去怎样做去选择。当然没有人愿意往那不好的道路去走，可是在这个末后世代世界似乎是掌握在那二者手中，可是这二者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什么破坏神家中的和谐，神家中儿女的生活的幸福或美满是不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受到那二者攻击，或是在我的意念当中，我有那种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是不是像保罗讲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行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我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可是当我能够靠着那生命圣灵的律来帮助我，靠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的时候，我是可以走在什么义人的道路上面。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有没有全然的倚靠神，他既有他那恩惠话语，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得到神那永远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是拿到那一张门票，我是不是可以怎样得救了，我不会去沉沦去落到那火屋里面去了。那有比较深入的神学探讨，我们不在这里多做论述哈。也就是说，是我可以进天国了，我可以进神的国了，可是我怎样走那正确的人生的道路，却是必须要自己去好好去靠着神的生命还有他的话语来活出来，才能够在当主的再来的那日在我们都必须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面对自己人生的所有过往的一切种种。那也就是说，今天我若是能够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蒙神的称许，你是那忠信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那是所走的道路走就是什么义人的道路，对不对？就像刚刚王弟兄祷告的有那五千两的，有那两千两的，也有什么一千两的。这在圣经里面故事告诉我们，那一千两的人，他是把神给他的那个恩赐能力，还有把它埋藏了可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主人再回来的时候，他却是说， 我什么都没有帮你动哦，我就是把你所给我的埋藏在地里面啊，我还是原封不动一千两还给你。那他的主人却告诉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是什么？他是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也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神今天给他丰富的话语是要来帮助我们，来归正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面能够借着他恩惠话语来生活行事为人。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跳脱出所谓世人的那种价值观啊，人家有那很富有的一种生活环境，似乎我也会羡慕，似乎我也想要拥有。但是呢，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可是这是神所应许要给我的吗？有时候是我自己想要的，是发自于我的私欲，所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也就无时无刻当中，我可能就有贪恋人的钱财啊，贪恋人的富有啊，这些恶就无形当中让我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所以必须要去思考说，今天神所默示的这本圣经，我们在读它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作字句道理来读呢，还是就是说把它当作属灵生命粮食来吃喝它？那我们读进去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里面的时候，使他能够照着他生命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每天得着供应和滋养，能够来长大成人。我想每个属灵的婴孩也必须要借由属灵生命的粮食的供应，他才能够长大成熟，他才能够健壮的来成长，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在所谓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不会成为不被神所称许的人。那也就是今天蒙福的路，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今天这个福到底是人的观念想法是，多子多子多孙多福气，这是这种我们中国那个传统观念呢，还是说？吉祥如意啊等等，是不是这种观念呢？这种观念有没有好处？有，它可以让我们是不是在这世上，我们可以照着我们的那种人的思想能够来活。但是呢，可是当我们遇到在人生过程当中的难处的时候，或是逆境的时候，或是低谷的生活的低谷的时候，或是这种外在的部分的一种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胜过它呢？我想人在那种低谷的时候，我也很想寻求什么人的帮助。可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跟外邦人有一个很绝对的一种优势，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位全丰全足全有的神，他既是那丰富的供应给我们恩典的爱我们的神之外，他能够在我们当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能够来帮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或是那个逆境。可能我在跟我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上面，是不是有为人所不知道的一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那种冲突，有那种摩擦也有甜美的一面。可是当我遇到冲突摩擦的时候，我是靠什么使我能够来再回到有那回头的亮光，能够使我能够走在义人的道路上面，而不是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当我那个动怒的时候，可是主的话告诉我什么？你们不可怀怒到日落，对吧？可是我却是胜不了，我却常常怀怒了好几天甚至一周不跟我的姊妹来讲话甚至他煮的桌上的很丰富的那个饭食我都不想吃这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很实际的那种经历。我也就是说，我没有走在那义人的道路上面，我是走在那恶人的道路上面。可是主的话来帮助我的时候，借着肢体，就是借着我的姊妹来告诉我，神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他用 他就是也就借着这样一个情形，他来帮助我啊，神的神这就有姊妹，还有他的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使我能够有回头亮光，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不仅我跟我姊妹道歉，那我能够更能够啊，来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认我自己罪。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圣人，是完全的，不会有犯罪念头，不会有没有做错事的情形，都会有。但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很丰富的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今天降世为人，不过是为了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来完成神那公义的要求。否则有任何人能够坦然无惧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吗？没有。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借着他，是不能到父神面前去的。主今天我们慈爱的阿爸父神，他要将他丰富的产业赐给我们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是那个带着有罪的那种生命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靠近他？不可能，一定是被神所击杀。但是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他舍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然后来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不仅是靠着神那永远的生命，还有他那恩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是借着他所在这地上所奉着他名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就有神的家，就是教会，使我们能够在同做肢体。我们十字架是纵向和横向，对不对？纵向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横向就是同做肢体，在基督身体里面同做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功课，是我们要自己去学习的。也就是说，今天我要学习走在义人的道路上面呢，还是活在那恶人的道路上面，我必须要自己去选择、去学习、去经历。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去背别人的十字架，甚至我不可能把我自己十字架让主，只有主或是其他人帮我背，不可能，要自己来背。因为主说什么？人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主既然救了我们，但是呢，我若是还是那种懒散，那个怀着这种懒惰心肠的时候，那我还是走在恶人道路，我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但是我有没有神的生命？有，主已经给我，这是我有的把握。但是我必须要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感动，还有弟兄姊妹的交通，使我能够在我生活当中有一个容神益人的见证，我才有办法站在世人面前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我能够传主的福音，愿人都能够来听到主的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觉得说，这就是主告诉我要有这样的心智。那我如何来爱人如己？主也是，我也常常问主这句话。我的人生的道路是要走那义人道路，可是我确实做不出来爱人如己的那种生活。主说：“你爱我，可是呢，你却是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的时候，是假的。因为也就这样的神的话来提醒我说，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再自扫门前雪，我不能再莫管他人瓦上霜，不是，不可以。那我怎样能够做出来呢？是真心诚意的呢，还是虚假，还是虚伪，还是那个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必须要自己去选择。那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还是若有所舍不得？就像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变卖了他们的家产，可是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私欲保留了，他们就怎样欺哄圣灵，那是不可饶恕的罪，所以他们就被就死了，被抬出去了，埋葬了。也就是说，今天蒙福的路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选择， 啊、去做的，而不是说光说不练。那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肢体的交通当中，我们是神家中的亲人，我们必须要啊，看到肢体软弱的时候，我们要为肢体来祷告啊。当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我们那或许是仅有那一千两，能够来帮助弟兄姊妹啊。那也就是今天教会的需要，到底是只有外在的这些物质的需要吗？还是说内在我们所谓同作肢体的肢体生活上的需要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去祷告，到主面前去寻求主就会来带领我们。我相信祷告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那主耶稣是那信心创始神城中的耶稣，他既然讲把他给我们那样的一个祷告的信心，我们就要凭借着祷告，凭借着交通 和读经来满足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就像那个软弱的肢体，不管是 年长的、年老的，或是年幼的，或是还是做孩童的，我想这就是一种肢体的配搭不管今天是 年幼需要，我想刚王耀弟兄他也交通到我们教会施情的需要，这是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教会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就要为教会来祷告，或许神就会显出他的那个带领使我们弟兄姊妹都一同能够走在这蒙福的路上面能够活出那义人的生活，能够讨神的喜悦，也就是今天简单的诗篇，就能够简单诗篇的第一篇就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什么叫恶人？其实是对我而言，我以前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恶人就是他心没有向着神，恶人就是心向着自己。当我只是我的心思意念，我是向着我自己，我就是那恶人。我的心思若能够转向神的时候，我就是那讨神喜悦的义人，因为我将我的心思置于灵里，就有生命与平安。若是我将我心思置于我的肉体，就是那私欲，就是生出罪来，我就是那恶人。所以恶人并不是在看说别人是义人还是恶人，是其实是神要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我自己是义人呢，我是走在义人的道路呢，还是我是那神眼中看为恶的恶人呢？我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呢，我必须要自己去选择所以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走的。所以有那宽门宽路和什么窄门窄路，什么叫那两条路？是我们都是很多世人都在走在那宽门大路那是往通往哪里？圣经明明白白给我们答案是什么？灭亡之路。可是我们要跟世人一样吗？窄门窄路不好走，背起十字架不好走，那门窄，我要竭力的进去，竭力就是拼尽了我能够做到的，我要去做，而不是说我保留几分，我为了我自己的享乐我可能我就保留几分，还是偷懒一下吧或许老弟兄的提醒帮助了我可是我却是那在那个一些事情上的决定的时候，我事后想起来，我似乎有点后悔，因为我没有先思想到神的话所以我就是一些决定就好，似乎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要。那也就是说，神给我这个亮光，让我能够再度的来思想说，我今天这一天的生活是走在义人的道路还是恶人的道路？我求主给我回头的亮光，那我就懂得说主啊，对不起我又做错了求主你用不管是行恶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再次来赦免我但是我们不可以什么欺哄圣灵，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今天我们人心的意念，我们人是比万物都诡诈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比万物都诡诈的，甚至都敢欺哄神。这圣经有很多例证，像旧约那个印着景象神的选民 本该当模范生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却是应着景象，神借着先知众先知，借着神他自己的神迹奇事，像上个礼拜那人弟兄讲的神迹，神的神迹奇事显在他们面前哦，转眼之间他全忘光光，还是活他们去跟从别神，去为恶，看神眼中行那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过那种堕落沉沦淫乱的生活。可是他们乐在那个活在那个那个最终啊，哦，那也就是今天我就想说，弟兄，说今天要分享交通什么？我这边思想，我就想说，啊，或许我最近所教会所碰到的一些事情，啊，我就觉得说，教会碰到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感同身受？还是说今天教会肢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来怎么样去面对？我是要用那种评断别人的那种眼光呢，还是说为处在难处当中、处在身体的软弱当中的肢体来祷告？那我就说，哎，对啊，以前是不是祷告是一种我的个人的一种习惯？可是那习惯只是应付了事，就像那一千两的，把那个绳索给主人给他的埋藏在地里。是不是好像这样就可以交差了？不，主告诉我，你这样是不好的，不够的，是那又饿又懒的，哦，我就很难过。主啊，我愿我能够将你所给我那少少的一千两，我都愿意来摆上的时候，求你来悦纳，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能够把那一千两来全然的摆上，全然的为你所用，全然的在教育生活当中能够为神的家中所用，这是好的无比。可是我却是那又饿又懒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因为我做不到，我胜不过那罪恶的瑕疵，但主的亮光，因为在周三在宋姊妹家，我们读到那个很好的一篇讯息啊，那之后就说大光啊把小光吃掉。或许我们都在读圣经，我们都有那个从神来的一些小小亮光，对不对？但是神那大光一照的时候啊，就把那小光吃掉了。我说奇怪，为什么大光会吃小光啊？所以那大光在神的光中啊是毫无黑暗的。可是我们心中若有点光啊，事实上我们心还有一部分是在黑暗里的，所以才会有那个征战，属灵的征战。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种两种律来交战，一种生命之灵的律和罪和死的律，好像在做一种拔河。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卡通影片，他就是一个人那个一个小朋友，两边肩膀两边右边站了一个天使那个左边站了一个恶魔，两个都在他嘴边讲话希望天使就希望他做好，那个恶魔撒旦要叫他做坏这样好像就在一个拔河的状态当中是不是我们常常有那小光说对对对，你这样做不好，我这样做不好不讨人喜，但是那私欲还来了，他恶啊，哇，常常抓住我不放，说那有什么，就拿这支笔而已，那算什么？其实我拿的那一支公家用的就是偷窃，是不是我好像是这个一点点小便宜，我拿了它是不是不是大罪？主说错了那小罪也是罪，也同样是 sin， sin 就是罪。那所以说那罪跟 sin 和 sins 罪行是有不同的，但是而且在那罪行当中是不是有大罪小罪之分？但神的眼中那都是罪，所以在神的诫命当中，就是换了那最小一条，全盘皆输啊，对吧？这圣经的话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就是那诫命当中十条当中，我犯了那最小一条，我也是犯了罪，我也就在那罪恶的瑕疵当中，能被罪所辖制，就是在那死的里面。被死所拘禁，我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生命，我复活的生命出来，我就是在活在走在那恶人的道路上面。 我没有办法走在神的那义人的道路上面。也就是今天思考这个蒙福的路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就要像那个有一句话好像是在哪里啊，就是说我们这生命树啊，那个果子啊是要结出来，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要结出加拉太书第几章 第五章的样子，就是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何呢能够来在我们生活上面结出那九种讨神喜悦的果子，也是要靠着圣灵，对不对？但是呢不见得我们每种果子我都能够结得出来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只要能够靠着圣灵常常借着主的话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会有那回头的亮光，我们会知道说哇，当这个这个姊妹她身体软弱，我为她祷告，我在祈祷当中为她祷告，在教会的那个祷告聚会当中为她祷告，她就重新得力了。不仅是姊妹的身体得着帮助，我这个人也得更新，我为他祷告我也得更新，我里面有那说不出来的什么喜乐，因为看到同座肢体的环境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善了他的身体软弱得着医治了，我们就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大家都知道那也就是说这种喜乐是神借着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神的义来，所以什么有那义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得到那满足的喜乐，我就不像世人活在那最终之乐的那种快乐不同。我姊妹以前跟我讲说她以前去到看到电影院或是去跟同学唱卡拉 OK 回来她觉得内心好像被掏空了，他一点都不快乐，他觉得好像回家之后好像更加的失落，更加的空虚。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去什么，我自自然然不会想要去吃喝玩乐，不会想要去就是有人喜欢去酒吧去夜店。白天的生活不好好生活，晚上去过那种夜生活，他们过夜生活过得很快乐，他们所谓的快乐是吗？可是当然白天的时候是真的是快乐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曾经有一次是晚上下完班，下午下班被同事拉着去那个 酒店酒家可是他们在那种生活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看起来那同事都是衣冠楚楚好像是男的很像男的，女的很像女的，但是晚上那种夜生活看哇那个原形毕露看起来他很好像 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哇看跳起舞来，跟那舞女跳起舞来哇好像生龙活虎哇，那真的是我都想到这是他的真面目吗？不是我有多好，而是当这样的一个光景看到的时候，主来帮助我，主来告诉我什么当行，什么不当行。也就是说，今天我觉得主真的很爱我们，爱到一个极致，他愿意将他自己舍了，舍了他最宝贵的生命，他那无瑕无疵的生命，他那完全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当一个存着一种感恩的心，说今天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过着那完全的蒙福的生活，那走那蒙福的道路没关系，我们跟主求，跟主要，天天过着祷告、读经与弟兄姊妹交通的生活，在神的家中，我们也要汗流浃背方得糊口嘛，对不对？白天要工作没问题，可是真的是就看到说一个肢体他白天努力工作的时候很累了，可是他却是要为晚上的聚会而预备饭食的时候，他自己说他很喜乐，他一点都不觉得 然后疲惫，我听了之后好感动啊！我说，哎，神给他那么好的恩赐，你看是在世人眼中他是真的很疲惫的，一大早要很早就起来，然后就要赶去公司开门预备很多事情。我从他的交通当中，他的话语当中，我看到这个肢体，哇，这么得着神生命的丰富的供应给他，他每天都是很快乐，一天开始就重新得力，不是心脏的心，而是新鲜的心，重新得力耶，每天都是过着重新得力的生活，哇，我看得很羡慕。但是主说，你羡慕什么？你也可以跟他一样，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跟他一样，每天过着敬虔的生活，不要过着那浑浑噩噩的生活。主会加添那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将恩典丰富赐给我们啊！哎，所以说在每个肢体身上，借着交通就看到说，哎，每个肢体都有它的难处哦。但是呢，每个肢体借着神丰富的恩典和供应的时候，有它满了啊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平安。哎，这就是来激励了我看到这样的见证，激励了我，激励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哎，同盟激励，我们在我们交通当中，我就看到一个弟兄，他本来满脸的愁容，可是经过几次的交通和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弟兄有笑容了，他愿意将他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不愿人知的那种难过的地方，那种低谷的情形来告诉我们，我们就为他祷告的时候，哎，弟兄。就他后来他有他那喜乐表情，我看到了他能够愿意来开口祷告啊，愿意肢体祷告的时候，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我就说，主啊，你是爱每个你所重价所赎回的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你是何等爱我们啊，爱到说愿意那软弱的我们要更加的体面的加给他啊，愿意那个哀哭的，我们与他一同来哀哭，哎，也就是感到说，神家中的亲人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甜美，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在他的家中啊掌权啊，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哎，我就说蒙福的路是我们应该要去选择的，是那义人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去走的。但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的，而是我们都要照着神丰富恩惠的话语来谨守遵行，来讨神的喜悦，能够来在神的家中一同配搭建造，为的是要建造基督的圣灵，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那新郎与新妇，当那新郎耶稣基督再次的来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来一同来，就像那五个精明的童女一样，要预备灯里有油。我们要好好在地上的年岁当中，竭力的来往前，一同来相互扶持帮助，一同来奔这属天的赛程。好，我今天交通就到这里。
可以很深的，在圣经当中讲到有福这两个字，在新约里就有52次，包括在旧约的话一共有100多次。什么是福？登山宝训里头讲到有8福，刚才弟兄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考什么是福。我想这个福气也许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有的人认为它是好运气，有的人认为就是顺利，有的人认为它是收益，有很多的收益。就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福分是神的同在。如果你有神的同在，你做事情就可以有喜乐在里面。我不想占用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挺宝贵的。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关于这个题目想要的分享，尤其是我们自己有一些经历的话，你愿意分享出来，一定会能够造就，能够供应其他的弟兄姐妹。
那我来对。
我刚才听了林弟兄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这样一个话题，我呢就想到了其中的一个小点，就是就这一点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点，就是说林弟兄在前面讲到了一个我们信耶稣啊可以得到拯救，但是呢信了耶稣之后呢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那么就是说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啊，也曾经就是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啊，到底是靠自己呢还是要靠主，还是两个都要靠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其实只有我们的基督信仰中啊才有这样一位救主啊，是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啊。那么其实在别的宗教信仰中呢有一些呢是要靠自己啊，比如佛教啊，佛教就讲自己修，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教义是因果报应，对吧？就是因果报应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你自己犯的恶，你要自己来偿罪，对吧？你自己这个行的善，你自己享福，对吧？这个别人帮不了你。如果你作恶可以不受恶报，行善不得善报，那你就首先就违反了佛教基本的这个教义了，对吧？那这个信仰就不存在了嘛，对吧？那么所以呢，佛教呢，它一个核心教义是你要靠自己修啊啊。那么还有一些宗教呢，虽然他们也有神，比如说印度教啊，它有什么梵天啊等等。其实印度教的前身叫婆罗门教，是比佛教更古老的宗教啊。那么佛教中的主要教义都是抄袭婆罗门教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佛教在印度现在已经绝迹了，就是说现在反而基本上只有华人是信佛的啊。那么在印度已经基本没有佛教徒了。而且早就没有了，也不是这几年才没有的啊。那就是因为，印度人后来发现，你讲的东西婆罗门教都有，而且婆罗门讲的比你还要完善一些。那么婆罗门教的吸收了别的宗教的内容之后呢，又升级换代，现在叫印度教。所以印度人现在普遍信的是印度教啊。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宗教虽然有神，比如印度教，还有像古希腊那个时代也有什么比如宙斯，对吧？但这些神呢都是高高在上的，就是说你只能去膜拜他，对吧？你如果希望他帮助你什么，你得出代价的。包括这个旧约圣经讲的这个巴利啊这些，对吧？有的你要把儿女就烧死献给他，对吧？有的时候你要帮他去做事儿，甚至做坏事，对吧？然后他给你一些所谓的权啊钱啊，这些都是好处，就是说你是要跟他去交换的啊。但是我们这位主呢是他虽然他是在天上是很荣耀的，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啊，他是爱我们的，而他主动降卑啊，为我们死啊，为我们流血啊，这样一位神在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中是没有的啊。那么，而且呢，他可以，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为了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啊。所以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就是也只有靠着我这位主耶稣呢，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与神同在，也就是才能够胜过死亡，得到永生。啊，我们的灵魂才得到解脱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句，这个圣经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这个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那么这句话就说得很，就是怎么说，很绝对了，就是说只有主耶稣，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不管是古今中外啊，我们才能得救，就是指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所以观音菩萨是没有用的，什么梵天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啊。这个呢，所以我想我们各位已经信了这位主耶稣的。是非常的这个荣幸的，是非常的幸福的。这个也是前面弟兄在祷告时候讲到的啊，我们这一生能认识这位主啊，能够跟从这位主，这本身就是无比的福分。那么其实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得救？因为人你本身是一个受造之物，这个就是说不需要说从圣经上讲，就是我们的常识你就可以看出来，你是爹娘生的呀。 你不是自由拥有的呀，对吧？你不是说5万年前你就坐这儿了，对吧？你可能是也就是几十年前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你显然是一个受造之物。你先别管是谁造的，你肯定不是自由拥有的嘛。那你一个受造之物，你怎么可能自己救自己呢？这个道理就像，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猪变成香肠，但你不可能把香肠再变成猪吧，对吧？你可以把鸡蛋煮成熟鸡蛋，或比如茶叶蛋，你不能把茶叶蛋再变成小鸡嘛，对吧？为什么？因为你都受，我们都受造猪嘛，猪啊鸡蛋也是。但为什么我们的主可以，我们的神可以呢？这个可以不是说我想象它可以，这圣经上讲它是可以的。比如以西结书里面有异象，对吧？以色列人变成了枯骨，而且那个骨头都烂掉了。那么神把这个生气啊吹入这些马上就长出血肉，变成活的以色列人，对吧？那主耶稣在的时候，这个瞎子可以看见，瘸子可以行走，那个拉撒路都4天都臭了，还又活蹦乱跳出来跟人一起喝酒，对吧？这都是有记载，这就是我们认为就茶叶蛋变小鸡啊这些事情啊。其实这个如果从造物主的角度讲，这当然可以，就是我都能创造你，我为什么不能修理你啊，对吧？我能 create you， 我当然可以 repair you 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这个非常蒙福的这样一条路。那么刚才林定武还讲了，但是我们光信这一组还不够，我们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啊，要在平常呢要经常啊远离罪啊，远离试探，远离各种诱惑啊，这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啊。那么就大家我觉得，包括我也想过，那既然主都救了我了，我干嘛还要自己就是费劲呢？我就躺平不就行吗？就等主把我抬到天堂去享福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还要努力，那我靠这个主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事情呢其实不矛盾。我觉得呢，就大家可以，我打一个比方，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只是帮助大家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掉到了一个很深的枯井里面，比如有10米深。啊，首先呢，你即使知道了这个状况啊，你知道这个枯井，你也知道了，比如说你要出去了，你就要怎么爬啊，才能爬出去。但是呢，你光靠你自己的体能，你肯定是爬不出一个枯井的。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好心人给你放一根绳子下来，对吧？或者当然更好有个梯子下来啊，你再用你自己手脚爬上去，对吧？但如果没有这一根绳，没有这个梯子，你就是个什么武林高手，你这个井太深了，你是爬不出来的，对吧？你就怎么就肯定活活饿死在里面嘛，变成一堆白骨，就这么啊。那么我们的主他就像这样一个好心人，那他就从井口给你放了一个通天的梯子，对吧？但是或者一根绳子，那你好歹你也要抓住绳子呀，对吧？他把你拉上来，你好歹也要抓住了，你的腿稍微蹬两下，对吧？
那我问问题，那主为什么不能放一个像抓娃娃机一样的个夹子
啊？对，
直接把你抓。
这个也是可以的。我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这只是一个比方，我们不研究具体的救援问题，因为这只是个比方。而且你说的很对，其实我们的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是袖手旁观的，包括对于我们的世界的历史进程，神并不是说冷冷的站在边上看，然后时候到了我来给你们拉清单啊，及格的上天堂，不及格下地狱，不是这样的。其实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是我们全人类的这个历史啊，神都是密切的参与在其中的，分分秒秒都参与在其中的啊。只是呢，他参与的方式和他的计划跟我们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这个思路啊，有时候经常是不一致的。那这也是刚才林定武讲，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私欲。就说主给我们的道路和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利益所设计的道路一定是有偏差的啊。那么在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主没有管我啊，就是因为我想，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想买个股票赚一票，结果主也没告诉我买哪一个，然后我自己选了一个，结果还亏了钱，对吧？我认为这事主你咋就不吱声了，对吧？你怎么不帮我呢？那就像我想的买股票发财是我自己的路，对吧？不是主要我走的路，主不是没有在帮我，而是他给了我一条路，而我没有走他要我走他的路，他要我走的路，对吧？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当然我刚才讲那个呢，就是一个不是很 perfect 的这样一个比喻啊，就是说，那么其实我跟你讲，我们要抓住这个绳子，这个腿要蹬几下，就是说呢，当主给了我们这样一条路，你可以把这个绳子也可以看成是一条出路，那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去靠拢这条路啊，那么才能顺着这个路呢，得着这个。 得着解脱，得着自由啊，而不是说你虽然给了我这条路，但我就躺在那里，就等你放一个召唤娃娃机下来把我招上去。当然我相信主爱我们就爱到底，即使我真的躺平，主立志救我，他也一定能把我救到天国里，只不过那样呢，我可能在天国里就很小，就没有什么赏赐。这个圣经上也有，对吧？就是说到时候有个人有火来试验个人的这个建造，你这个草房子就不行，对吧？那个石头房子呢就荣耀啊，就像这个，或者十个童女，对吧？五个有油，五个没有油啊，那就是那毕竟五个没有油的童女也不会下地狱，只是呢就是没有那个天国里的荣耀啊。那么所以呢，我这就是我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一点思考啊，谢谢。
感谢主，我刚刚在考虑那个林弟兄的那个蒙福的路，我们是蒙谁的福？是蒙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条路是要走神的，就是依靠主的路。我刚刚就在想，就是说每一天，实际上我每一天单纯就是说，我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总共就这么几个人，这是一个家，这是个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神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都在这个家里边。那我们既然是这个家里的成员，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吗？我们都彼此认识吗？如果是家人的话，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家里边有什么需求吗？就这个我突然之间心里边感到很难过，这是我刚刚的感动。就是说，因为在座的我知道有的家庭正在蒙着，就是说可能这辈子他们最大的难处比死亡都难的难处。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家里的这么多成员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能做什么？因为我想是主召呼召我们出来的，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在这个家里边的，这是神呼召出来的人，不是在社会上，我在那个单位里边上班，我在那个家里边，我在那个社区里边，不是啊，这边是教会啊，这是不一样的呀。那我们彼此之间都了解吗？都晓得吗？难处在哪里呢？这个家的难处在哪里？什么是蒙神喜悦的路？什么是蒙福的路？我们基督徒都说起来都很轻松的，但是我发现好难哦。每一天要是走在蒙福这条路上，那是不是要舍己呀？就肢体之间彼此的说，就是这是圣经的神的话了，肢体之间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但落实到每一个生命当中的时候，生活当中的时候，因为道理是这样子的，但是在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扪心自问？我非常亏欠，真的是心里感觉很难过。我至少不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心里的难处是什么，我不晓得。求主怜悯。
好不好？我们来读一处圣经，那个箴言第四章18-27节，箴言就是诗篇的后面，那个来。
卷书箴言第四篇18-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18-27，
读到最后。
箴言第四章第18节开始。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娃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
就
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愿我们同坐肢体的彼此共鸣。
我也分享一点哈，讲到这个农垦的路，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走在这条农垦的路。那在当我苏华弟兄在讲到这个蒙古的路的时候，我是想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主所说的那八虎哈。可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当主出来进执事的时候，他第一个讲到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就呼召了门徒来跟从他。接下来呢，他医治的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疼痛，就是瘫痪的啦，患癫痫的啦，还有就是被鬼附的啦，哦，然后他就，然后等到这些事情做了以后，他看见有人开始跟从他，他的门徒，他来教训他的门徒，才讲了这八。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因为当主开始进执事，他讲的第一篇信息，并没有带着责骂。哦，一开始他是先讲蒙古，哦，就是什么样的符，可是这些符我们简单每个人可能都能背，但是行出来很不容易。就像刚宋姊妹讲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到底认识了什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难处。所以我呢很喜欢一首诗歌，其实也可以当作我们弟兄姊妹的每天祷告的一个话哈，就是在诗歌276首，主使我更爱你。因为主如果使我们更爱他，这些的负担都会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在主所做的这八福里面能够做得到，我们就能成为那蒙福的人。那或许我们可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我们可以把诗歌第276首来唱一下。
歌本
讲的是
那个赞美诗吗？
是那个唱歌诗歌。
No.
是诗歌。我以为是这个。
我们俩看一下就行。
对，我知道，我在看，我一会儿再去给他翻。276。整276吧。
拜。
276首。
诗歌276首，主使我更爱你。
主使我
更爱你。 感谢你借我们弟兄姊妹的口，把你的话语和恩典向我们展开。父啊，那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蒙福的路，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顺从你的旨意，按你的诫命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义路上，也就走在蒙福的路上。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你会把你最好的安排赐给我们，无论从我们眼里看起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怀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愿我们每个人都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走义路，愿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走了蒙福的路。父，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你保守弟兄姐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一周能够在同一时间再次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